主前八世纪，北国以色列的先知何西阿呼吁，
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今天就让我们静心聆听，一起进入何西阿书。上两回我们分享了何西阿书的导论，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会进入何西阿书的经文里，看一下神借着先知向我们宣告了一些什么样的信息。那么今天我们会分享查考的经文段落是何西阿书的1章1到9节。那么请弟兄姊妹翻开圣经，翻到何西阿书，我们看看1章1到9节的经文。何西阿书的1章1节就向我们介绍了何西阿被神呼召在北国做先知的时间和当时的处境。当南国的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而北国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这一段期间，也就是大概主前754年到714年之间，这接近40年的时间里，是北国以色列由繁荣安定逐渐走向衰落，到最后被掳灭亡的时期。那么这一段时间，在北国里道德败坏，子民远离神，跟随迦南地的宗教祭拜偶像。先知何西阿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临危受命。1章2到9节就记载，当何西阿开始接受耶和华的呼召做先知之时，神就接连的向他下了4道命令。第一道命令，要他去娶一个将会和其他男人发生淫乱关系的淫妇割灭为妻。第二道命令，为所生的第一个儿子起名叫耶斯列。那么耶斯列希伯来文的意思是神驱逐。第三道命令，为生下的女儿起名叫罗路哈玛。罗路哈玛希伯来文的意思呢是不蒙怜悯。第四道命令，为所生的小儿子起名叫罗阿米。那么罗阿米希伯来文的意思是非我民。要完成这几道命令，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啊，因为谁也不会愿意接受自己的妻子是一个喜欢和其他男人淫乱这样的一个淫妇，而自己的儿女是因为淫乱而生。但是先知何西阿没有逃避神的召命，他很忠心，很顺服地按着神的命令，尽力地去完成了神的呼召。而他这个家庭的关系也就成了何西阿做先知最初10年向百姓传讲信息的一个基础。我们先来看神给何西阿的第一个召命，也就是1章2到3节。神初次对何西阿说话，就要求他去娶一位淫妇为妻，并要收纳那些从淫乱而生的儿女。何西阿听从神的话，就把低拉因的女儿割灭娶了过门。而这个割灭呢，做了何西阿妻子之后就不守妇道，被当时迦南地那些淫乱的宗教文化所影响，背弃了自己的丈夫和其他男人行淫。因为当时呢，迦南地居民所敬拜的偶像巴利啊，是一个管理生殖的神。那么如果拜他的人在他面前行淫交合，这个巴利呢就会降福给大地，赐给当地有丰足的雨水，使农作物有良好的收成。于是呢，迦南人就在那些敬拜巴利的庙里头设立了庙祭，让那些来拜巴利的人和庙里面的妓女行淫。那么就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之下，整个迦南地都弥漫着一种淫乱的氛围。 而以色列人也没有去警醒自己，他们慢慢的就被这种氛围所影响，离弃了耶和华神，转去敬拜迦南地的偶像，追随他们败坏的风俗。当耶和华拣选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时候，在创世纪17:7-8，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立约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后裔为子民，可是当神帮助以色列人得到迦南地之后，他们就慢慢的背信弃义，忘记了和神所立的约，离弃神去敬拜偶像。在圣经里面，耶和华常常形容自己是以色列的丈夫，现在神的这位妻子以色列对神不忠，背弃神，跑去拜偶像，投进巴利的怀抱，就像何西阿的妻子歌篾一样。神要透过何西阿娶歌篾为妻，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透过先知切身的遭遇，说明以色列人对神的不忠和叛逆。迦南地是耶和华赐给以色列民居住的一个地方，是神分别为圣之地。然而以色列民却没有好好的感恩，也没有好好的警醒，没有好好的持守对神的忠心，反而是被当地的偶像吸引住了，离弃一直爱着他们，一直保守着他们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今天在你生活的环境里，有什么是吸引你离开神的东西呢？记得要常常在神的面前警醒，免得这些东西成了你心中代替神的偶像。何西阿娶歌篾之后，歌篾就为他生了一个儿子。1:4-5是神对何西阿下的第二道命令，要为他大儿子起名叫耶斯列，意思是神要驱除。这个命令包含了两个审判，对耶户家在耶斯列犯罪的审判和对以色列国的审判。耶斯列原来是北国北方一个著名的山谷，耶户王朝德国的时候，在这儿呢就杀了前朝的君王约兰、王后耶喜别和犹大国的君王亚哈谢。而现在的耶罗波安二世是耶户王朝的第四代孙，神就宣布要追讨耶户在耶斯列杀人的罪，因为他以执行神的命令为名，残杀了前王约兰的一家。他的目的却并不是为了听从神，只是借神之名夺取政权，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何西阿要用神要驱除为自己的儿子起名，加强了这项预言的郑重和严肃性。结果呢，何西阿先知目睹这个预言的应验，就是呢，在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去世之后，耶户王朝传到了他的儿子撒加利亚，撒加利亚做王不到半年就被大臣沙龙杀了，一代王朝就此悲剧收场。而耶斯列这个名字另外还有一个更深的意思，因为在希伯来文里，耶斯列和以色列是谐音，神也借着何西阿向北国以色列宣判，他要折断以色列的弓，也就是神要夺去以色列一切的力量。结果呢，先知也目睹了北国以色列在主前722被亚述大军打败而灭亡，人民被掳到外国去的悲剧。1:6-7是神给何西阿的第三道命令。1:6说，歌篾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 耶和华要何西阿给他起名叫罗路哈马，意思是他不蒙怜悯，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耶和华要借着罗路哈马来比喻以色列的前景，因为以色列人的叛逆，神已经忍无可忍，他不愿意再怜悯他们，他的愤怒要向他们发作了。其实何西阿要把自己的女儿称为不蒙怜悯，与耶和华要对自己的子民说不再爱他们同样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父亲爱自己的女儿，就正如神爱自己的子民一样，是属于父亲本性的自然流露。圣经常说耶和华是一位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富的慈爱和诚实的神。神的怜悯是自然的，他的慈爱也是充满激情的慈爱，但外面的条件叫他的怜悯无法舒展，使他的慈爱失去对象。就如父亲要爱自己的儿女，却发现再爱下去只会使儿女更陷歧途，他就不得不止住自己的怜爱了。神要给予以色列适当的刑罚。一章八到九节是神给何西阿发的第四个命令，割灭给罗路哈马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神要何西阿给这个小儿子起名叫罗阿米，意思呢是非我民，因为以色列民离弃神，不愿意做神的子民，耶和华也不再愿意再做他们的神了。当初神与以色列立约的条款是，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以色列人去敬拜偶像，背弃神，他们自己把这个约给撕毁了。但神透过先知的信息劝他们回转，希望与他们重修旧好，但这一群硬心的子民仍然无动于衷，所以神也不愿意再持守这个约，不愿意再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子民。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今天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被什么样的罪给捆锁住了呢？如果今天你仍然陷在罪中不能自拔，记得回转到神的面前，免得有朝一日神对你忍无可忍的时候，他就会从你身上收回他的怜悯。让我们亲近神，得着真正的智慧。